丁丁本是释迦牟尼佛，丁丁文殊，诸佛勇士，丁丁传承当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接下来啊，我们今天的话和大家共同来学习，上师为我们所开示的观音心咒的功德。从前两天讲到的这个往生的对于往生者所应该呢以佛法进行饶益啊，到今天的观音心咒的功德，都是在对我们的亡者应该行持的一些功德。然而呢，观音心咒的功德不单单像我们平常所理解的那样子的超度啊。那么除了超度之外，观音心咒到底有哪些功德？在这个正式讲这个之前的话呢，看起来哈，今天这堂课好像是说讲观音心咒的功德，其实这是一个永恒的不变的关于爱的话题。那么观音菩萨他是如何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以大悲眼深深的凝视我们呢？是如何在深爱着六道的众生的？有些经典当中讲，观音菩萨曾经为了度化恶趣众生，化为蜜蜂的形象，发出嗡嗡声，表示说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皈依三宝。那么其他众生听到之后也随念，以这种方式获得了解脱。那么可见观音心咒的威力光芒，遍于六道的每一个角落。观音的菩萨的化身呢，是无所不周遍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获得别人的关爱，渴望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但是越渴望对方对我们好，而这些的话呢，我们说是就距离真正的这个大爱就越来越远，而痛苦始终不离左右。从我们第一堂课啊，离幸福很近当中的这个第一堂课开始，我们学到了说什么是最大的痛苦，那么以及如何面对痛苦，乃至呢什么是爱情。所以我们说从金钱到底有多少值钱，然后问佛陀情为何物，以及幸福的根本是心，还有略说忏罪，再谈放生等等之类这些，我们一直在寻求人生死亡等真相。那么到今天最后这个课啊，观音心咒的功德，我想说答案应该是找到的。那么人活着的最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肯定来讲的话，我们的最大的意义不是追求幸福，也不是追求金钱，也不是说追求感情。因为幸福的根本既然是心的话，那就说明了金钱和感情都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最追求的呢？在今天这个堂课里面，他会告诉我们大家，你如何以更好的去爱更多的众生，尽虚空界的众生，像观音菩萨的去深爱着每一个众生，生生世世伴随着我们，带我们超越轮回。观音心咒称为超越轮回的心咒。而观音菩萨的这个六字真言呢，主要是智和悲的本体，说明了我们每个人本来与生俱来就有与观世音菩萨一样的爱。这样圆满无缺的爱，就如同前段时间过中秋节的圆月那样子啊，一轮圆月，其实不止十五号月亮才圆，时时日日都是圆月，不变的永恒的圆。是你我原本无缺的这个圆满心性，只不过因为地球转动啊，我们每个人观看的角度不同，才有圆与缺的错觉。有了缺憾的轮回，它就会有圆满的涅槃。其实轮回和涅槃都是我们的错觉，如同说你天上的月亮有阴晴圆缺，但是月亮本身都是圆的，如同说我们的心原本就充满了慈悲与大爱，在这样大爱的世界当中，它是没有缺陷的，没有烦恼的。但我们对此不知啊，所以渴望财富，渴望感情，渴望幸福。殊不知，正是因为这些渴望，为了满足自私自利的贪欲啊，为我们打开了生活的缺憾之门。生活本来不缺憾的，什么都不缺。那么，正是因为我们觉得缺少、需求的时候，就打开了这个缺憾之门。我们时刻感受到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也感受到了。感受不到圆满无缺的心，它本来圆圆满满的， 具足的慈悲和爱。那么我们不断的要求别人爱自己的时候，这就是残缺的人生开始，而爱众生才是圆满无缺的人生。在我们心性的圆月当中，没有爱自己，爱自己那是轮回的开始，应该具备的就是本身就爱众生。所以呢，在很多动物界当中呀，我们看很多狗呀猫呀诸多的这些旁生都能够有一些爱的行为，因为众生本身都具足如来藏，本身都有爱，爱众生才是无憾的人生，幸福的人生，快乐的人生，这样呢离幸福才会很近。所以呢，我们怎么该如何大爱众生，而观音菩萨又是怎么爱深爱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接下来啊，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进行说明。第一点，给大家呢解释一下这个题目哈，什么叫观音菩萨。接下来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大家再次说明观音心咒在藏地的广泛应用。第三，那么讲六字大明咒的功德，主要是以《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讲六字大明咒的功德，讲九个方面的功德。最后的话，再说到为什么说是佛陀，观世音菩萨有这么大的功德呢？那么第四点讲到观音心咒的发音，最后啊就讲到广弘观音心咒的咒轮，就是手摇的转经筒，讲这些方面。好，接下来的话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首先在第一个内容当中，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观世音。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大悲啊，大悲的话呢，一般说大事没有内和外的啊，三界当中的善恶和净邪都包括在里面，那就说明它是周遍的。观世音菩萨的所缘对境是缘一切一切的众生，三恶趣六道所有的众生无不含摄，尤其是越深陷于地狱旁生恶鬼当中的这些痛苦众生，那么观世音菩萨的悲心呢尤为的强烈。悲的话呢是拔苦，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他是要拔出一切大大小小的痛苦，使所有的众生能够永远远离诸苦。而观世音的话呢，他是十方三世诸佛的大悲的自信，就像我们说的文殊菩萨他是妙德的本性，那普贤菩萨是大愿的本性，而观世音菩萨是大悲的自性，是十方三世诸佛的大悲自性所表现出来的观世音菩萨的形象。世音，那么世音的话呢，是说世，我们知道世的话它指的是十界，那么在这个地方观世音合起来就说是观之呢三世十方界类的音声而寻声救苦。那现在我们着重来根据天台智者大师哈，在《请观音经书》呢给大家讲一下观，再着重讲一下观，观世音的观。在《心经》当中大家很熟悉，我们说照界五蕴皆空，观世音菩萨意思上说照界五蕴皆空。观的话到底什么叫观呢？在学很多中观根本会论的时候，每一品开品名就是比如说观四谛品，观涅槃，观十二缘起品。为什么有个观字呢？这个观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时间关系哈，我只能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观的话有因缘观，有入空观，有出假观，和中道的第一义观，有四种观。作为观世音的观，这个观的话是说由于它能够观种种因缘啊，所以它能够具足世俗智，那么又能够观因缘当中的粗和细。那么因缘当中那个粗和细的话指的是说，比如说观世俗地当中的粗相的话会具足肉眼嘛，还有观世俗地当中细相的话呢就是天眼。再来说的话还有这个慧眼来着哈， 从我们的观心菩萨的观万法的因缘又观空性的本体，又观这个就是一切万法的话呢，世俗四义谛当中的中道的中道义观嘛，观心菩萨这个观的话，它表中道义的，不长不断不生不灭的中道义。那么的话呢，观这个中道义的时候，就会具足法眼，照见真如实相嘛，有我们的这个就是主要是佛眼，所以在以上的这些一般我们会说的有五种眼哈，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有五种眼。那么有还有呢？还有哪些智慧呢？有三种智慧：有视智、视见智慧，还有呢一切种智，一切还有我以及讲到的这个道种智。那么这些三种智慧也好，和五种眼它可以对应起来的。比如说视智的话，它会具足呢肉眼。当我了知这个世俗地的种种的因缘法的时候，我会具足肉眼呢。然后我进一步来说的话，对世俗的细微的一些设法，细微的设法的话，那么我们说通过天眼来看到，就我们凡夫人肉眼凡胎只能看到粗大的瓶子柱子啊，但是呢，就是天眼的人的话，他能够看到前身的后世了，一些细微的设法能够看得见。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通过一些我们说道种智啦，那么通过他入空观等等之类，这个他能够了知哈。最后呢，我们说是当他具足中道意义的这个圣意智慧的时候，就会具足一切种智，那么就会有佛眼。有佛眼，所以佛眼呢、法眼呢，这些都会具备，这就叫观，叫观的意思。我只能简单跟大家讲哈，有机会大家自己下来再看一下。那么，而这个观的话呢，讲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说刚说世界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世的话是十法界的意思，十法界从差别隔异啊，一代一代隔异叫世嘛，叫世。所以的话，我们说是观十法界，观十法界就是说这个叫而意的话呢，观世。音菩萨哈，这个意就会讲到的是机，什么机？是那个感应啊，观根基的机。那么也就观世音菩萨的话，他观众生的得度的因缘呢，十法界众生得度的因缘，那么的话呢，应该以何生而得度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实现不同的生，以他的天眼、佛眼，然后呢，种种的这个智慧和神通，无与了知众生的祈祷和祈愿。于是呢，千处祈求千处应，观世音菩萨呢便在我们众生的信心的水月当中出现救护的身影。给大家简单讲这样子哈。那么说观世音菩萨这个题目，观世音菩萨他名号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他不是随便取的，而是根据佛陀亲自授记。那么根据大悲莲华经记载，观世音菩萨他以前是那个转轮圣王太子，上次也说了他叫不逊啊，当时呢离下十宏愿，誓度一切众生的痛苦，后来宝藏如来就给他起名观世音。如果详细来讲的话，就是说阿弥陀佛当时在因地做转轮圣王嘛，观音菩萨为那个阿弥陀佛的一千个太子当中长子，叫长子。那么这个长子的话，他见众生苦难特别神重很多的部位，于是呢就在宝藏佛面前发下宏愿，愿行菩萨道来救苦拔难。他说如果我不能免除六道众生的一切苦恼，我终不成正等觉。于是宝藏佛就给他取名叫观世音。观世音就说观世间的声音来即刻解救苦难。所以当我们如果你们碰到了这个空难，或者说地震，或者说是水灾的时候的话，立刻这个时候呼叫观世音菩萨的话，不管什么样，只要碰到特别紧急情况下，我们祈祷观世音菩萨，立刻的话呢，观世音菩萨就能够解救苦难，这是一定的哈。所以通过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也叫观世音菩萨吧。那么接下来我刚刚是讲了这个名字啊，讲第二点，观音咒在藏地广泛的应用。那么观音咒在这个藏地广泛应用呢，在这里上次也讲的是怎么个广泛应用。一般的话呢，我们说是当人死了之后，很多前两天我们去狮驼岭哈，我看了几个因为国庆节了，好多好多游客，正好的话呢，几个游客出门吧，他们到了这个就是狮驼岭，说大呼小叫说呀，好大的鸟呀！我说你们不要来看鸟，不要看秃鹫，你们给死者念一句观音咒。他说那为什么念观音咒？观音咒有什么功德？所以的话我们说是当很多游客啊，瞪着大大的眼睛啊，戴着口罩在看着那个天葬师在肢解这个尸体的时候的话，都是默默的，都不知道念经观心咒。而旁边的很多喇嘛或者脚母，只要是学佛的人啊，在 看的这种场景呢，都会为王者呢送一层炼级观心咒。这个时候对王者最大的利益就莫过于观心咒，所以的话我就会劝他们说，我说练观心咒，练观心咒，但他们不懂啊，他们就不会练。所以希望他们也是这样子的啊。当我们说是要去看王者，或者说是当众生遭受痛苦的时候，或者你听到哪些人呢，他非常的不幸，你立刻就给他念起观心咒，这个比送什么东西都一些外在的这个物质还有利益的。所以我们说实际上像观音心咒在藏地广泛应用，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像在狮驼林啊，然后的话呢在石头上啊，岩壁上呀，头上啊，还有这个头珍宝上呀，那么的话呢，这个时候它是会刻很多人的六字真言啊，置于山顶上，或者十字路口，或者山脚，或者丘陵下。这样的话呢，就等同于说一个菩萨住在那个地方，行很大的这个力身，行无量无边的力身事业。那我们在布上，比如说印刷这个六字真言，嗡嘛呢呗咪吽玛尼奇哈，开光后呢，要开光啊，放在清净的地方，山间，或者说是那个庙宇殿堂当中，大和尚。或者山顶上随风飘扬，风所吹的地方的话呢，一切众生都可以获得菩提果位。所以这个地方的话非常的殊胜哈，观音心咒的藏地广泛的运用。那接下来第三点，我们再来讲一下六字大明咒的功德。那么六字大明咒的功德，现在我们讲这个功德的话，主要是依于佛说大乘宝庄严宝王经，也就是天溪斋论师，有一个名叫，在中国宋朝有一个叫天溪斋的中印度的三藏译师翻译了一部非常重要的密教经典吧，叫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我想的话呢，这个如果方便，我怕你们找不到，不会好找的，我可以跟你们就是和这个 PPT 同时上传一下哈，和这个 PPT 下来之后再改一下，有些地方我同时和你们上传。就是在大藏经有讲啊，密教部我找到了，然后呢我最近读了之后非常非常的深，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的话呢，这个到时候同时和你们上传，很短不长啊，你们看一下，你会得到这个佛陀不共的加持的话，观世音菩萨不共的加持，在阅读过程当中内心素素的欢喜会感动哈，到时候我一起传给你们，你们自己看一下。但是很多呢，就是上师也说很少有人阅读哈，受持，确实这样子的。这部无上经典呢，近千年默默无闻，尘封在大藏经当中。然后呢，依靠咱们上师老人家的讲文呢，这部经典中的重要内容的话，上师主要是以这部经典来讲了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我们今天的话呢，所有的学习内容呢，也主要以这个就是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来开显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当然，对于这个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很多的一些就是经典有讲了，宝切经这些都会有讲，但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以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来讲。这部经典很殊胜，很殊胜，很短，好，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那在这个地方我又额外说一几句话吧。今天的话我们说是像我今天给大家辅导的最后一堂课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多的辅导员呢，就是很多的这个辅导员也是怎么讲呢，可能从最开始到现在来讲啊，能够从一而终的能够跟下来的不多，你看我们人数就是知道的。当然我们今天和这个离幸福很近的，不是和这个什么幸福生活的开始是冲突的哈，然后的话这个呢难免。但是很多辅导员如果觉得这些内容我都担心你们，因为这个内容很简单，不用听辅导就可以了，其实是种错误的认知。我自己在这个学习离幸福很近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方面对上师信心速速的得以增上，因为上师老人家广文博学，老人家通过窍诀的方式，深入浅出的方式为这些居士和大学生的开始我深受启发。那么的话呢，也为我们后学的一些法师啊，树立了很大的一个榜样。这些，那么我们说是学的学不来的这些东西，非常的这个，感觉呢很受益哈。那么很多的辅导员，但是那法义很深，这里面的内容很深，很多辅导员可能就是稍微呢看一看是不是就去辅导了。我心里面就一直很担心，不管怎么样，我今天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各位辅导员，菩提路漫长啊，然后在带一颗系的这个道友的过程当中，希望你们。真的用全身心去带他们，用你的生命去带他们，用你的真理去点燃他们对佛法的追求。千万不要因为呢我们的无知啊，而阻塞了他们的前进的道路，这是我最最最希望辅导员做到的这一点。无论你身边有多少人，有一个两个甚至有五个人在听的话，你一定要用你的生命去呐喊整个真理的声音给他们听的。那么用整个真理要进行宣讲，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看本书就能够辅导的。 我很感谢大家和这段时间的学习机会，在这段时间和大家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得到了太多太多。短短的一堂课，上升玩家广增博引啊！而我们大家不深入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上升玩家讲的这堂课的深度和广度。于是呢，每次依靠上次所讲的内容啊，要去查一些相关的这个经，比如说今天上次提到这个经，我就会从大藏经找出来反反复复读，所以得到了额外的一个就是很多的知识和这个加持。所以我觉得越往深的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越来越无知，越来越浅薄，越来越惶恐。所以希望你们在座辅导员呢，因为我们这个离心问题主要是对辅导员讲的哈，那么希望你们真的不管怎么样，众生的法身慧命可以说有的呢在你们的手上的，因为你是他们的助缘。如果辅导员有多么的优秀，他的教理有多么的通达，他的菩提心有多么的这个炽然的话，这个时候很多外来的一些观望的一些非学佛的人啊，他会受到很大的启发的和震撼，从而的话呢会脚踏实地的跟着我们学佛的。因此我们说预科班的人数的这个多少呀，或者说是进啊出的话，尤其是关待你们对法义的深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其实这个比如这堂课，我可以简单的当个大家对付，反正讲一下也无所谓了哈。但是我觉得不可以，因为哪怕有一个道都听，我都应该用我全力以赴去备好这堂课。对我而言的话，这个是法身慧命的问题。如果说我是因为不知道讲错了，那情有可原；如果说因为我没有去认真准备而讲错，那是不可原谅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各位辅导员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唯一能够交流就是佛法，我们唯一能够续佛慧命的也是佛法，我们能够遣除众生痛苦的还是佛法，我们能引领众生进入解脱道的依然是佛法，我们能够报佛恩的还是佛法，除了佛法没有别的回报。因此我们相续当中有多少的文修智慧，那就看得精进了。今天这一堂课看起来很简单，关于心中没讲什么，但是内容非常的甚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也希望各位辅导员，合掌祈祷各位辅导员，真的菩提路的话呢，要不断的走下去，用你的精进加上呢智慧，这样的好好的走下去，千万不能够得少为主呀。佛经里面很多的智慧，那么的话呢，还有上师老人家相续当中很多的智慧，我们要依靠祈祷和精进，要获得很多的智慧，然后呢为众生呢进行宣讲，断除自相续当中的烦恼的同时，还要为众生宣讲的同时也断除他们的烦恼，所以这点尤为重要。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说完了第一个方面，还关什么叫观世音，给大家解释一下。通过观世音这三个字就知道，观世音菩萨的话呢，依靠他的五种智慧啊，以及种种神通来扰益天边五界有情。接下来我们说是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六字大明咒的功德。那么六字大明咒的功德从几个方面来说呢，第一个方面哈，讲到第一点，就是六字大明咒是诸佛都需要寻求的无上妙法。第二个，在总的说，在六字大明咒的功德，那么我们说是关于上师开示内容，我总结成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为什么说六字大明咒是诸佛都需要寻求的无上的妙法呢？大家听清楚这个公案，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公案当中。在《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上，除盖藏菩萨请问了释迦牟尼佛一个问题：六字大明咒是从何处得到的？这是关键问题。接下来所有的内容就是要详细阐述，来说明六字大明咒是从何处得到的。佛告诉他：善男子，六字大明咒极为稀有难遇，上至如来都不能够了知他的所得之处，你更何况因为菩萨呢？你怎么能知道他的得处呢？除盖藏菩萨说：那这个陀罗尼为何佛不了知？佛陀说：善男子，这六字大明咒是观自在菩萨的微妙本心，如果你了知了这样的微妙本心，你就能够了知解脱。除盖藏菩萨就问佛陀：在有情当中有人能了知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吗？佛陀说：不会有人了知的，六字大明咒是无量相应的如来都很难了知。那么菩萨他怎么能够了知观自在菩萨的微妙本心之处？ 我前往过他方国土，但没有人了知这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当时除盖藏菩萨极其渴求六字大明咒，他就向世尊表白了自己的求法之心。他说，世尊，我必须求六字大明咒，我为了此微妙法的缘故，我可以用充满四大洲的七宝供养来做书写。世尊，假如缺少纸张和笔墨，我宁愿赤血为墨，剥皮为纸，吸骨为笔。即便如此，我的心无悔也不吝惜，我尊重此咒如同自己的父母。这个时候佛陀就把他自己往昔寻求六字大明咒的经历就告诉了除盖藏，说，三男子，我回忆我过去时，为了这六字大明咒，我走遍了多如微尘数的世界，我曾经供养了无数百千万俱者了于大百千万俱者了由他的如来。可是我在那么多如来的身边，我都没有听到也没有得到过这个明咒。当时世间上有宝上如来住世，我在彼佛跟前悲切流泪，宝上佛安慰我说，善男子，你不要悲伤哭泣，善男子，你去吧，你去拜见莲花上如来，莲花上如来他知道六字大明咒，大明咒。佛陀说，当时呢，我就辞别了宝上如来，前往莲花上如来的刹土。我到达莲花上如来的这刹土后，就顶礼佛的莲珠，我双手合掌，祈求佛陀说，我心中唯愿世尊从我六字大明咒，这真言之王一切本目，只要我能意念他的名字，就能够消除罪垢，速证菩提。为了求到他，我现在已经疲困不已，我去了无数的世界却不能求得，这次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这里。这个时候莲花上如来就向我讲述了六字大明咒的功德，这个功德待会儿我们会讲九九个功德。之后呢，莲花上如来又讲了他求法的这个经历啊，求得这个六字大明咒的经历，说我走遍了无数的百千万俱者了由他的世界。这个时候莲花如来又讲他求六字大明咒的经历，最后我到了无量寿如来阿弥陀佛那里，我在佛前合掌，为了求得妙法，我涕泪悲泣。当时无量寿如来就召见了，就是莲花如来嘛，莲花上如来的未现在和未来，就说，善男子，你是必须要求这个六字大明王观行于前吗？我说，我非求此法不可，世尊，我是必须求此法的，就像干渴者需求水那样的。世尊，我为了这六字大明咒已经走过无数的世界，尘世供养了无数百千万俱者啦有他的如来，但是并没有得到。这段话大家清楚一下，可能有点听不太懂哈。是除盖藏菩萨讲佛陀他是怎么样去求这个到处寻找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哈，就这样子的。这个时候的话呢，讲这个之前呢，说佛陀怎么样为了寻找这个六字大明咒走到莲花上如来跟前儿。那莲花上如来跟前的话，就是又给他寻找，讲说我又给莲花，又给那个什么的佛讲，说我作为莲花上如来，我又是怎么样去寻求这个六字大明咒的，先讲到这个问题哈。说的话呢，我愿世尊救我这个愚钝之人，如同说让缺乏者获得满足，为迷路者指示道路，在炎热的烈日之下为作阴凉，我的心渴望这一妙法，唯愿如来为我这开示引导，让我能够善安住在究竟的妙道当中，穿上金刚甲胄。这些都有大藏经有原文哈，到时候我都会发给你们。当时呢，无量寿如来他以比如我现在想说的是大白话，他那个是那个什么古文来着哈。当时无量寿如来以美妙的迦利频前妙音对观自在菩萨说，善男子，你看这个莲花上如来，他为了六字大明咒已经遍历了无数的百千万俱者来由他的世界，善男子，你应该传他六字大明咒，这个如来是为此而来的。莲花上如来对观自在菩萨说，善男子，请为我宣说这六字大明咒王吧，我是为了无数百千万俱者了由他的友情，让他们远离轮回苦恼，速即证得无上菩提。这个时候观世音大菩萨就给莲花上如来宣说了六字大明咒。 这么说的时候，四大洲和天宫周边震动，像摇动芭蕉叶子那样，四大海的波涛翻腾涌动，一切都障碍的朱墨眷属都惊慌逃窜。这时候，莲花上如来向观自在菩萨供养价值百千珍珠的璎珞，因为是莲花上如来给观自在菩萨面前求的法哈，求的观自在，求的那个六字大六字真言。观自在菩萨接受之后呢，又供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受之后呢，又转回来回供给莲花上如来。莲花上如来得到六字大明咒，就返回莲花上世界。我释迦牟尼佛往昔是从莲花上如来座前听闻到了六字真言的这个咒王，大家听懂了吧？除盖藏菩萨向释迦牟尼佛求这个六字大明真言，那六字释迦牟尼佛就讲了，释迦牟尼佛因地，他当时释迦牟尼佛的话，他是如何去找莲花上如来求的这个六字真言？莲花上如来又讲他以佛的身份怎么去向观世音菩萨求的哈，这个到时候你们看大藏经的原文，我会贴给你们，你就更清楚了。以上呢，这段经文就把六字大明咒赞叹到了极点。一开始，除盖藏菩萨问佛说：“六字大明咒是从何处获得的？”佛陀说：“就连佛也不知道他的所得之处，这是观自在菩萨的微妙本心，如来尚难知道，更何况菩萨呢？”那这样就知道六字大明咒的境界是无上甚深的，是微最极微妙的。我们如果说到我们能够如理的受持观音菩萨这个心咒，就能够深入到最微妙的本心，诸佛的本心。好，以上呢讲完了这段经文，接下来我们对这个经文进行一种分析剖析。这段经文讲到了六字大明咒从哪里来的，在回答除盖藏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段非常少见的描写。什么描写？莲花上如来当时是以佛的身份去寻求六字大明咒的，道友们注意了，他是以佛的身份去寻求六字大明咒，求到了之后呢，再回到莲花上世界。他走遍天涯，他供养无数的如来，却连六字大明咒的名字都不能听到，更何况得到呢？最后走到了阿弥陀佛那里，悲切流泪，合掌请求，才由阿弥陀佛让观自在菩萨传这个无上的妙法。这是佛陀以身显示，六字大明咒是究竟的、无上的、甚深的、微妙本心的妙道，是能够让无量众生速证无上菩提的最奇的方便。好，讲完这个问题，后来呢，那么释迦牟尼佛因地也是遍历微尘数的世界，供养了无数的如来，却不能听闻获得六字大明咒，最后呢，在莲花上如来面前才求得六字真言的传承。我们换句话来说，就这个意思。因为最开始是有莲花上如来去找那个观音菩萨求得的这个六字真言嘛，后来的话呢，回到莲花上世界之后，释迦牟尼佛因地呢，遍历微尘数世界，又在莲花上如来面前呢，得到了六字真言。想想吧，那么这么稀有难得的妙法，不仅听到，我们能听到，我们还能得到，我们不但能得到，我们咱们还能修持，这是多生累劫赔来的福报。感恩观世音菩萨啊，也感恩莲花上如来的，他们不惜千辛万苦去求取了，就是还有释迦牟尼佛有这个六字真言。那么的话呢，也感恩今天在这个地方感恩为我们讲这个开示观音心咒功德的大恩上师，说去看不人不切啊。那么的话，如果说没有这些，我们根本没法听闻，所以我们不费辛苦能够很容易的 得到，这是诸佛的恩德。另外一方面呢，倍加珍惜，对这句心咒要无比的尊重哈，好好的如法修持，这是一个问题。好，接下来刚刚讲到了是六字真言从哪里来的，接下来讲第二个方面，六字大明咒的功德。那么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我们从九个方面来讲，根据上师老人家所说的哈，然后再结合了大藏经这个原文，然后的话我们讲了九个方面的功德，把上师老人家讲的功德整理了一下。第一个功德，仅仅诵一遍就能够获无量的功德， 仅仅诵一遍啊，就嗡、嘛呢呗咪吽，就这句话就能够获无量的功德。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当中，莲花上如来是这样来赞叹此诵六字大名咒的功德。他说，所有的微尘我都能够计算数量，但是仅仅念一遍六字大名咒所得的功德没有办法计算它的数量。所以仅仅念一遍观心咒就能够得到超微尘数的功德。讲几个比喻啊，怎么说的呢？善男子，比如大海当中的所有沙粒我都能够一一数清它的数量，但是念一遍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我没办法计算它的功德。善男子，又比如天人建造了仓库，周围有一千由旬，高一百由旬，里面装满了芝麻，连容一个真的空隙都没有，那有个守护者，这个守护者永远不老不死，每经一百劫就取一粒芝麻扔到外面，这样呢直到仓库内的芝麻都扔空了，我都能够计算这期间所经历的时间，但是这练一遍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我都没办法算其量的。善男子，又比如四大部洲当中种子啦，各种稻谷、小麦等农作物，龙王降下甘霖，当时所种的谷物都能够得以成熟，全部收割之后以南瞻部洲作为场地，用车子来搬运堆积在一起，我都能够计算出来所有农作物颗粒的数量，但是念诵一遍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我却无法计数。好了，后面不再多说，因为它也是时间关系，下来你们再看啊，看原文。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说，为什么？难道佛陀对这个功德不知道吗？他是想说明的话呢，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是太多的。所以呢，以上这些比喻啊，讲了九个对比，讲了九个对比，我刚刚只讲了三个，列举了三个，后面不再多说吧。那么这些对比说明了什么？唯一在显示念一遍啊，六字大明咒的功德不可估量。那我们知道无量的功德有无量，有两个意思，一个无量呢是说有量的无量，一个是无量的无量。那什么叫有量的无量？所谓的有量无量，就像说大海的水哦，它是有量的是吧，但是呢咱们的一般人去计算这个大海的水滴有多少，用人脑用计算机很难计算它的量，但它毕竟大海的水是有限的嘛，只要一直算下去就会算到边际，有多少沙子我们算出来的，这个叫有量的无量。还有呢一个叫无量的无量，无量的无量是说它本身是无量的，你再咋算也算不到边际，没办法用数字计算。所以的话呢，我们说佛陀他也不可能违反这个规律，佛陀即便是如是有智和即是有智啊，他本身的功德是无量的，他的体性就是无量的。那么呢，所以的话我们说佛陀说我无法说尽他的数量，这个呢是从哪个地方来说的，就是表示无量的无量。那以上呢就知道了，诵一遍观音心咒是一种无量的功德，因为你受持的是观自在菩萨的微妙本心，那么这个无法用分别心来衡量，无法用语言来去描述。那太好，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到我们今天啊居然说弄在咱们身上了，我们居然说是有侠满人生咱们能学佛，那么咱们还能够念一遍观心咒，就一遍观心咒，这是多大的福报啊，我们应该无比的欢喜庆幸。当然了，我们在受持的过程当中不单单只吃一遍，我们可以天天吃，不间断的吃，只是成佛。好，这是这个地方讲的哈。莲花上如来呢他又说了，那么比如说善男子啊，居住在四大部洲的男子和女人童男童女全部都证到了七地菩萨，这些菩萨众所有的功德和念一遍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没有差异。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么上次老人家在这里也引用了一个什么来着，就是十一面观音神咒经嘛，上次也说了一下哈，说若复有人称十一诸佛的名字，或复有人称观音菩萨的名字，别二人辅正等无异。功德这么大，所以的话大家想想，在法华经也好啊，来自于我们说是法华经其实也讲到过，说佛陀告诉无尽菩萨，如果有人受持62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进行供养饮食一副卧具一药，与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二人福报正等无异，逾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好，当然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说是在大乘宝庄严，不要庄严宝华经里面都会有讲哈，讲下来之后我再看一下。所以说是讲到说，比如说于寂止树的如来聚居于处，对所有的如来经过天上一劫时间，以衣饰卧具汤药等适用之具种种供养，这样获得功德无法衡量，六十大米的功德数量的功德好大好大的哈。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念一遍六十大米的功德无量。接下来讲第二个功德，诸佛菩萨云聚于天龙夜叉守护的功德。当时佛陀告诉楚盖藏菩萨说，如果有人能够常常受持六字大明咒，正当他持诵的时候，有99恒河沙数如来聚会，又有等同微尘数的菩萨聚会，还有32天的天子众都来聚会。这是讲到的这些来进行守护哈，又有四大天王在东南西北的四方护卫着他，有无数百千万聚者来由他的龙王前来卫护，被动的夜叉、虚空的诸神都会前来守护。并且的话呢，我们说是如果说持续，这是刚刚在那个经典里面讲到哈，还有的话我们说是玛丽金体的功德，他是这样子做到的，说是如果持诵六字大明咒王，则为呢祈祷十方三世之三宝三根本和如海的护法众，念翁的时候的话祈祷一切佛菩萨之身，那么的话妈的话呢念是祈祷一切诸佛菩萨的语，那么呢翁玛丽，那么利的话呢是说祈祷一切佛菩萨之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欧玛尼被哄，那么的话他六字大明咒嘛，每个的话呢分别是从身与意功德事业，以及呢一切身与功德事业合起来的总和，从六个方面来讲到的。所以的话我们说是当你念欧玛尼被哄的时候，佛陀的身与意的功德事业都会得到加持，因此的话呢为诸佛菩萨云聚天龙夜叉守护。好，下面来说第三个功德，获得辩才智慧慈悲圆满六度。上师在这个地方引用了宝切经说，如果能够时常诵持明咒哈，就能够具足清净的无量的慈心、悲心和智慧，每天诵六字大明咒，就能圆满六度，最后能够获得持名转轮王位，现前无上菩提果，成就佛果。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说每天能够念欧玛巴巴那贝梅哄六字大明咒的话，从这六个字来讲的话，分别的话呢就会升起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并且的话呢以四无量心饶益无量众生。念欧玛巴那贝梅哄的时候，他讲到了会产生大悲心，还有呢念这个慈无量心，还有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以及呢法性无量心，这六种心都会升起来，分别呢对应的是嗡巴利贝吽这六个字哈。所以我们说念嗡巴利贝吽六个字的时候，那么从自相续当中来讲的话呢，分别对应的是，那么分别对应愿菩提心，比如嗡的话呢对应愿菩提心，妈的话呢行菩提心，那的话呢对应无二菩提心哈，嗡巴利贝吽，那悲的话呢对应法性菩提心，然后的话呢昧的话呢升起智慧菩提心，轰的话呢升起智慧菩提心。总之来说呢，只要诵持六字大明咒，就能够集聚大乘菩提心的一切功德，智相续能够升起这个，并且增上菩提心宝，很殊胜的啊。那么再来说，如果说我们大家练嗡嘛巴利咪咪哄的话，六个字儿，可能把如海的菩萨行归纳为六度，这个六度呢，通过六字大明咒能够圆满的。比如说念翁字的时候，圆满布施度；妈的话呢，圆满持戒度；呢的话呢，圆满忍辱度；嗡嘛呢贝咪哄悲的话呢，圆满精进度；美的话呢，圆满持戒禅定度；最后轰字的话，圆满般若度。超胜啊，很超胜的。所以呢，通过呢这个念嗡嘛呢贝咪哄，可以获得辩才智慧慈悲和圆满六度。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功德，令众生见闻接触哈，皆获得不可思议的利益。就是如同咱们上师老人家说，麦普人也说了，观心咒是见解脱、闻解脱、触解脱。好，接下来我们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部经典里面进一步说到，观自在菩萨身体当中每一个毛孔啊，具足的如来呢都在赞叹这个持名者，就是说我们大家比如说正在念观心咒这些持名者哈，持名者大家知道的名的话呢是如来藏的意思了哈，持的话呢是受持啊，能够呢那么真实的话呢受持这个如来藏的这些持名，有四种持名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持名者的话，他说到说善哉善哉啊，善男子，你能够获得这样的摩尼宝，你的七代种族都将获得解脱。而且还有一个很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到我们比如说我念嗡嘛呢贝咪哄哦，哎，这个持名者他肚子里面的小虫虫都能够获得不退转的菩萨位， 并且有人将这个六字大明咒戴在身上脖子上，那么能够见到这个戴六字大明咒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是只要见到他的人的话，都能够等于见到金刚身，等于那见到舍利塔，见到如来，即见了具有一句子智慧的人。哇，这个功德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现在把六字大明咒戴在身上，我见到你之后的话，就等于见了如来了，等于见到舍利塔了，见到金刚身了。所以当我们这个地方也注意一下，平常我们说是在这个一定的话呢，就是带了这个这些我们身上呢，就不要带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石头挂在上面，什么意思啊？最重要的话呢，就是带这些价值品。所以宝切经都讲到，上师也引用了这个教证嘛，说是如果持诵六字大明咒，那么的话呢，会使一切的身上配了这个明咒的话，才成金刚身，并成舍利塔，也是这样子的啊。好，那么的话呢，我们说是只要任何一个人带了这个六字大明咒的人，我们一般希望小孩健康成长的话，那就可以一个小孩带一个六字大明咒带在身上，这样的话呢。我们说是他永远他就不会再受生老病死和爱别离的痛苦的，最后呢可以获得不可思议的相应的念诵的加持的功德哈。好，第五，成就三摩地。那我们说是真正如法的持诵观音心咒，就是和观音的心接通，在咒力的你们刚才没听见的也听没听懂的下来自己看，再不听下我的录音就好了哈。第五，成就三摩地的功德，真正的如法能够持诵观音心咒，他就和观音的心能够接通，在咒力的加持下就能够很迅速的入定，不用修其他的法，就念观音心咒，依靠这个法就能够成就甚深的三摩定。但是要如法哟，要很如法的持诵观音心咒。这个很如法持诵观音心咒的话，你的心要很寂静，并且呢，要懂得这些观想的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而且不夹杂其余啊等等之类。佛陀在《大乘庄严宝王经》就讲到，如果依法念诵六字大明陀罗尼，持诵者就会证得三摩地。所谓的比如说持摩尼宝三摩地、广博三摩地、清净地狱旁生三摩地、金刚甲胄三摩地、妙祖平满三摩地、入诸方便三摩地、入诸法三摩地、观庄严三摩地、法车生三摩地、远离贪嗔三摩地、无边际三摩地、牛婆罗蜜多门三摩地等等之类，这些都会获得，能获得108种三摩地。六号往生净土。那么的话，我们说是对于千千万万想往生极乐净土的人来讲，修持六字大明咒就能够顺利实现往生极乐的梦想。尤其说当一些众生离开人间的时候，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最有力量了。那么比如说六字宝切经也讲到，凡听闻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哄的命中的时候，有十二佛陀然后八大菩萨引路而往生极乐世界。那么阿弥陀佛的有些经典当中也这样讲，临终的时候如果祈祷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三位佛菩萨就会来到面前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据一说经，他就讲到在旁生的耳边念六字大明咒，他们解脱恶趣之后必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说我们平常看见旁生被杀的时候，如果没有能力救他，就一定要在他耳边念观心咒，这样他死后就不会堕入三恶趣，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好，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来自于在那个108名后经也说啊，若是 Om Mani Padme Hum 不堕三恶趣，命中的时候也会往生极乐刹土。这里呢给大家稍微说一下，提个问题，本来自己修行是自己了生死的，为什么说我们在旁生耳边念一句观音心咒，旁生就不堕了恶趣了呢？这个必须要给大家稍微的用道理讲一下啊，讲个比喻啊，就是说比如说110，本来的话呢自己的问题是自己解决了，没问题的，但如果说我碰到了紧急情况，我打110的时候，只要一拨110，那警察就会到了。所以同样的情况，我们说是观音菩萨也发愿了，就像警察一样的，谁只要呢呼唤他，他把愿力和自卑力浓缩成六字真言，那么六字真言就如同一个110这个电话号码，只要一拨这个号码，咱们就能感应。平常超过我的能力，比如说一般的事情我能做，但一超过了我的能力，我做不到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我深深的呼唤观世音菩萨，就是那么说打110，那警察立刻就到了，他就来帮助我。所以呢，千处祈求千处应嘛，苦海常作渡人舟。只要以自己的信心为助缘，以观音菩萨大悲的愿力 作为进取因啊，因缘聚合的时候，必定来说的话，就会获得因缘聚合就会讲了，就是让我们往生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哈。好，那么的话呢，所以这个印度呢有个老人嘛，上次也讲到，他呢就是念诵六支大明咒，意义多变啊，限量成就，受之在慈民，他在世间又住世了300年，然后肉身飞往极乐刹土。第七，清净业障，消除委员。那清净业障消除委员的话，就是讲到在那个十一面经上次也说到，如果说能够持诵观音心咒，将被千眼关照，千手救护。如果说有六支大明咒加持的水，喝到的水业障一定会清净。那么听闻够这样的咒语的人的话，或者说闻触到风吹的这个咒声的人，都能够清净业障。乃至于说在千手千眼经讲到，咱们饮食如果被下毒了，自心持诵观音心咒不用引起哦，那么自心持诵观音心咒，那么自用这个食物呢，就会成为寺庙天使。还有，那么在这个莲花藏经也讲到说，如果持诵观明咒，就能够获得财富、粮食等受用，能够避免遭遇冤敌传染病毒和兵器、监狱和非时恨时，就能够从中获得解脱。所以一般遇到危难时候的话，第一个反应呢就要念六支大明咒，就能够会得到神速感应。自在轮经讲到说，每天坚持念诵1800遍六支大明咒，就能够清净一切罪业和障碍，并且从病魔等委员当中获得解脱。在莲花观序也是说到了，仅仅一次念诵、一次作业或者身体一接触这个 Om Mani Padme Hum， 就能够清净无间罪、尽无间罪的一切罪障，从三恶趣解脱之后，就不再受生与意三业的痛苦。而且呢，从野兽、罗刹等的非人当中获得解脱，也能够从一切疾病和部位当中解脱，亲眼见到真如法身后显现的色身圣尊。来自于在马尼前集讲到说，如果说练这个六字大明咒的话，能够清净一切十不善业、无间罪，以身与意所造的一切的业障和习气，来自于别解脱界、菩萨界、密乘界的三种界体，在自相续当中啊，没有升起的能够升起，已经升起的能够不受损害而且增上，那么已经升起的而受损害的能够得以恢复。通过诵这个六字大明咒，能够恢复所犯的密乘根本誓言和十分誓言。好，这个地方的话，有个道友曾经是个数学老师，我记得那天他给我提的问题，他说，我觉得对佛法没法理解。在这个地方呢，说六支大明咒能够清净一切罪业，密乘的根本誓言和自分誓言，然后的话来自于所有的无间罪的罪业都能够忏悔清净。又说金刚萨埵是最朝圣的，到底念什么呢？到底哪个最殊胜呢？我记得那天有一天他上麦啊，他给我们提了这个问题，还记得吧，那个数学老师。那么的话呢，在这个地方他提得很好，我们怎么来回答这一点呢？我的思考供大家参考哈，不一定对了。在这里的时候，之所以说到了观音心咒也能够忏悔业障，是因为观音心咒它本身的本体是自悲的自性，是悲的自性。刚刚前面说了，念观音心咒它能够增上菩提心的功德，未生菩提心令生。比如说的话呢 Om Mani Padme Hum 分别对应愿菩提心、行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等等之类。大家知道，而菩提心的功德的话呢，又是能够消除呢所有的罪业，所以在这个地方之所以说能够消除罪业，我认为从悲心的角度来讲，消除罪业的就如同说是你说是那个什么来着，我们这个地方也讲到说观音菩萨能够摧毁六道的种子哈，能够摧毁罪业，那我认为是从悲的角度来说到的。同样的就是如同说那个文殊菩萨，你说文殊菩萨能不能够断除六道的这个种子呢？当然可以，通过空性也可以的。你说文殊菩萨能不能够净除罪业呢？当然可以了，空性也可以净除罪业呀。只不过的话呢，每个的角度不同。就像那个金刚萨埵，他称为纣王呢，是因为他的愿力，他发愿就是这个样子的因地。而这个文殊菩萨也好，观音菩萨也能够清净罪障，一个呢是空性的角度，一个从大悲的角度。所以的话，我认为都可以，只不过呢，每个都能够，每个咒语它都能够净除罪障，都有这个 作用的哈，只不过是看是从哪个地方讲到的。那观音菩萨是从悲的自信来讲到了浅愁罪障的，那么的话呢，而文殊菩萨呢是从智慧的自信呢浅出了这个罪障的，而金刚萨多呢是从的话我们说是发愿，他因地发愿嘛，如果说众生的话罪障不能经常不得已成佛，从这个角度来说到的，那么他现在都已经成佛了，那肯定只要他称念他的这个名号就一定能够清除罪障，这是每个不同的角度来说到的吧，都可以的哈。那么接下来说的话呢，所以这个讲了第七个功德，接下来讲第八个功德，消除贪嗔痴烦恼，摧毁六道种子，那么及404种疾病，这是第八个功德。也就是说持诵六字大明咒就能够清净六道的业障。 Om Mani Padme Hum 这六个字分别对应的是能够清净天的业障，那么消除死苦，能够清净飞天的业障，遣除战斗苦，还有要清除人的业障，遣除生老病死苦，最后的话呢还七个，清净旁生的业障，遣除意识苦，清净恶果的业障，遣除饥渴苦，最后的话轰嗡嘛那边没轰嘛，然后最后轰的话呢能够清净地狱的业障，遣除寒热苦。并且呢我们说是六字大明咒嗡嘛那边没轰，它能够关闭转生六趣的门，那么的话呢分别对着的是说我们的澳门心，比如嗡的话呢澳门心能够消除阿门心所转生那个天界的业力啊，关闭转生天界的门。嗡嘛呢叭咪吽，嘛的话呢消除嫉妒心转生飞天的业力等等之类，这个地方呢不再多说吧。从那个嗡嘛呢叭咪吽能够对治疾病来说的话呢，持诵六字大明咒就能够消除404种疾病。嗡字它能够消除四大共同所引发的疾病，嘛字的话能够消除热病，那么乐字的话呢能够消除风病，被子的话呢能够消除癣病，那呢Mani Padme Hum 那个 Padme Hum 的话呢，它这个就说是 Padme， 那么它指的是能够消除寒病， Hum 的话呢能够消除胆病，就是这样的话就能够显出一些疾病。好，懂了这个地方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我们要注意哈，平常我们大家就是上厕所的时候你大小便的时候的话，你可以念 Mani Padme Hum， 因为 Mani Padme Hum 的话这个呢我们说是恶鬼还有那个厕所里面它有一些是十分鬼嘛，它也可以获得这个加持的。所以的话我们说是观音菩萨他了知这个旁生呢特别的痛快，恶鬼众生也特别痛苦，因此观音只要我们大家通过观音菩萨圣号的加持之后的话，来自于何时何地施水，我们先吐个口水啊，或者说是我们来施水啊，倒脏水啊，那么的话施食的时候来自水土随意呢吐一口痰哈，当然的话呢这个不是说水吐痰呢，是说假设如果你有这样行为的话，不小心掉了食物之后，你都要马上念嗡嘛呢叭咪吽做加持。还有呢走过一些没有人烟的地方啊，或者草丛啊树林呢、啊、你都念嗡嘛呢叭咪吽，这样的话无意当中就会利益很多很多的恶鬼，因为依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心的这个力量啊，恶鬼获得利益肯定是无意的。比如说有的恶鬼12年就听不到一句水声啊，如果你的话呢在念这个吐口水的时候或者大小便的时候，那么的话你念嗡嘛呢叭咪吽的时候，他们都能够获得利益的，依靠观世音菩萨加持。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最好的食物如果掉在地上你都不要捡起来的，就不要捡起来再吃了哈，不管掉了面包渣啦饼干渣啦什么东西掉了之后都不要，马上念嗡嘛呢叭咪吽把它布施出去，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一些恶鬼获得利益。所以一般寺院当中每天晚课或者蒙山施食啊，然后的话呢我们说是还有我们这边烧烟烟呐、啊、等等之类的，都是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只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话，那么我们说不单单呢是赐予这个恶鬼的饮食呀，也能够赐给他们的话呢善妙的天身体，使他们离开恶鬼道，究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对恶鬼中的恩德，所以这点特别重要吧。像我们放生的时候，你看观音菩萨不但对恶鬼有很大的饶益啊，我们大家一些施食啊，平常烧烟烟呢，还有放生的时候念观音心咒的话，那么观音菩萨就会化现为马头观音啊，引导那个这个旁生吧，使他们明白事理，并且呢化现于这个旁生，比如放的是鱼啊龟啊，那么和这个旁生相应的形象，这个念六字大明咒就能够使他们究竟能够往生极乐刹土，功德特别特别大。第九哈，那么我们说是还有你们的剩菜吧，有的时候你们一般会倒剩菜是不是，有的时候的话呢那剩菜如果剩了点菜要把它这个倒了的话呢，一定连嗡嘛呢叭咪吽哄给它布施出去哈，这样的话他们恶鬼都能获得这个宝珠啊。第九，书写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就是佛陀在这个大庄严宝王经里面也是这样说到的，如果说是有人书写这个六字大明陀罗尼与书写84000法藏平等无异，就这样子的。不是如果有人他以天金宝塑造微尘数的佛像，那么造像完毕之后再 怎么样讲的话呢，就说是在做供养吧，这样所获的果报都不如说书写六字大明咒一个字的功德的功德大。好，讲完了以上的九个功德，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第二点哈，为什么是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个地方我是依靠智者大师的文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的吧哈。主要是因为的话呢，还卖什么气的文，观世音菩萨因地的发心发愿，发心发愿的话，从三个方面来说，空间之广啊，时间之长，那么众生的业惑无量，三个角度就赞叹圣者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如海行。从这个地方说到的，就是说是观世音菩萨的话呢，在无边无际的虚空界当中，无始无终的漫长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无量众生，每当他们为业障所束缚、烦恼所转的时候，那圣尊观世音菩萨的话都在教化，未来曾经教化，现在正在教化，未来也将教化。所以圣尊观世音菩萨在虚空没有变坏，世间的烦恼众生没有真的寂灭涅槃的时候，智慧之母圣观音呢，永远会以大悲的乳汁来养育我们众生的法身慧命，不肯舍弃众生而自去入寂灭的涅槃。这是麦克米先生说到的。然后智者大师呢，在《赞观经书》也是这样说到的，说为什么的话，观音菩萨的功德会那么大，六字真言的功德会那么大，主要是来自于观世音菩萨弘誓深如海，历劫不失意，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主要是因为观世音菩萨的话呢，在历劫当中呢，在不可思议的漫长时日当中啊，那么的话我们说是发起了非常深厚的悲愿吧。怎么体现这个地方的时候讲到，是说观世音菩萨呢，为了度化无明所缠缚的这个众生拔苦，而呢给予大慈和大乐，化诸有情来度化众生。从华严经来说，说观世音菩萨以大悲法门度脱一切。那法华经的话呢，说观世音菩萨的话呢，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以三十三身还有三十二身，那么的话呢来现化度化众生。在这个所有这里面所讲的情况的话，来有个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佛陀以什么因缘，就是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吧，观真菩萨有这样的方便来度化这个娑婆世众生。当时的话呢，是说讲到了，主要是来自于《天地本起经》。在《天地本起经》讲到说是结束的时候，天下没有光啊，没有日月光都没有的哈，是依靠他们天上的说身上都有光，自己发光的。那么西方阿弥陀佛的话呢，他就想说，谁呀？然后的话呢，要去过此这个八十恒河沙土的时候，那么众生呢是一光明，为有感受大困苦。那么的话，谁愿意发愿去度化这些众生？当时日那个整个天下没有光嘛。后来的话呢，应身菩萨就白佛说：“我要去哈。”那么很多的话呢，就是都发愿要去。后来呢，我们说是应身菩萨和吉祥菩萨两个人发愿，发什么愿呢？说为世间做眼目，一个变成日，一个变成月亮。我们学过亲友说知道，日和月的话呢是天子嘛，所以应身菩萨他就发愿做太阳，一个吉祥菩萨发愿做月亮，两个人的话呢就来照取众生的这个黑暗，带来光明哦。那么应身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吉祥菩萨就是大势至菩萨，他们两个菩萨呢功德无量无边的。而且的话呢，这个发愿度化众生是多生累劫的。通过这个因地的发愿来说的话，这几个故事来讲到呢，说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这个六字真言的功德如此的深广，是因为观世音菩萨这个他的悲心和愿力啊，通过六字真言，他本身和观世音菩萨的悲愿的本体是无别的。所以我们说是他的功德之所以深广，从因地的发愿也是如此而说了，从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咒语啊，和观世音菩萨的本体来讲也是无别的，他的功德呢也是无别哈。这个地方讲到下面来说关于观音心咒的发音，关于观音心咒的发音。那么的话呢，最后我们说是关于这个心咒发音的话，我们可以念嗡巴利贝贝哄，有的呢念嗡巴利贝贝哄色都可以的，像是说这两种都正确哈。不管你怎么样的话，只要你心诚，对观音菩萨有信心，那么发音的话呢不一定要统一吧。在这个地方大家清楚，之所以刚刚说到观音菩萨的功德之所以深广，是由于无量的缘故吧。观世音菩萨的因地发了无量的大愿，度化了无量的众生，所以的话从这个地方来讲，功德它确实无量无边的，是最超胜的功德。那么观音心咒发音呢， 我们不管怎么念，哦，妈那边哄，妈那边哄射，只要靠你的信心就对。那么这个信心下面来说呢，有个故事，上次老人家讲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不再讲了，你们看一下内容就知道的。我只想说明这个故事说明什么了。这个故事说明两点，第一点就是智者大师也这样讲到说，到底呢以何相感得观世音菩萨现佛菩萨像，或者说现凡夫的形象。这是智者大师他在观音经书里面提了这个问题，说什么时候观音菩萨现凡夫的像，什么时候观世音菩萨现佛菩萨形象，有三种众生。那么的话呢，分别和感得呢，观世音菩萨会现前佛菩萨形象，或者感得呢凡夫形象，哪三种众生？第一种众生，如果是善根深厚者，生的善根深厚善根者的话，就会感得观世音菩萨现前佛菩萨的形象。如果善根福薄浅薄的人的话呢，就感得观世音菩萨的现前方便生，以和声而得度就显现和声，以妓女声得度就显现妓女声，以大观声得度显现大观声。那什么叫深种善根的人呢？就是以发菩提心供佛闻法，就像我们在走道门哈，这样的话就会感到观世音菩萨现佛菩萨身。那么什么叫薄福众生呢？他会闻法了，但他闻法不精进，那即便暂时精进一下呢，又不长久，所以他会，而且呢他会发菩提心又会退哈，这种人的话他会退。所以的话我们说是叫福薄之人，好像我们也会有这种福薄的人啊。那么这种人的话呢，感得观世音菩萨不会现佛菩萨的形象，只会感得方便身的形象。第二个众生，第二种众生就是实相的众生呢，还说是非实相众生，能够观实相众生，还是不能够观实相众生。一种是观实相众生，比如说能够如实观实相的众生的话，这个时候呢，一些诸法本来寂静，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那观世音菩萨的话呢，就会现前佛菩萨形象。在这样的有情面前，观世音菩萨的话呢，佛菩萨面前就会常时而现。所以我们说是我看啊，怎么来见如来的话呢，我们说见缘起性空，即为见如来嘛，即为见佛。所以在这个环境这样说，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若能如是观诸佛常现前，只要有情的话，他在这个闻思般若中观的时候，常能够起实相观的时候的话，那么就会感到观世音菩萨呢现前这样的佛菩萨生。还有的话呢，第二个来讲的时候就是讲到的观现实的重视，就是不能够观实相的吧，那不能观实相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呢就会应化身而出现吧。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讲到了第三种众生，三种众生从哪个地方分类呢？是否自成发愿的分类。如果自成发愿的话，他就会感得观世音菩萨佛菩萨形象。如果不自成发愿的，就是不感得观世音菩萨，就是一种应化生。好，这是前面第一点。通过第一点的话，就说明我们大家要清楚的，为什么会感得观世音菩萨现身，为什么不能感得观世音菩萨现身，一定要从善根福德是否深厚，是否呢具足观实相的这个智慧。第三个呢，是否呢自诚恳切啊发愿。第二个我们来讲到，通过这个故事哈，就说明呢信心尤为重要。反观我们自己，最差的就是信心了，多的呢就是四肢邪变冲的这个智慧。这个的话呢，四肢邪变冲的这个智慧叫邪慧哈，它不叫般若度的这个正慧，叫邪慧。那么有了这样邪慧，整天就打妄想嘛，那么打了妄想之后，他不能增长智慧，就获得，就反而的话呢，障碍你获得观音菩萨的这个心咒加持的系列障碍。比如说，你不相信前生后世啦，不相信六道轮回，也不相信因果报应。对于观音咒讲的功德，说念一遍功德那么大，我才不相信呢。这个时候的话，他如果是那这个邪见，甚至说，你看吧，你说念一遍观音咒功德很大，你看现在我反而念了这个咒语的话，我生意也不好呀，我也生病了呀。然后有什么功德吗？哪里有什么功德？加持在哪个地方？我哪里都没看到。这样人的话呢，就说即便是十方诸佛啊，千手千眼大比观世音菩萨亲自现前，也很难对他饶益，他依旧会沉沦生死。所以的话，他会反而会想说，为什么念一遍 Om Mani Padme Hum 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嘛？为什么念写一个字儿就会具足遣除鬼缘、清净业障、关闭轮回门、恢复戒体的功德嘛？我才不相信呢。这些来说的话， 就是一种呢，就是信心没有的。那么说信心没有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因为不明理嘛，你不了解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的功能那么大。我刚才已经说了，从他因地的发愿，就是原无量众生来说到的，然后从他本体来说到的啊。第二个从本体，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个六字真言和观音菩萨智慧杯的本体是无别的嘛，所以的话，当然他有这个功德来的。这个地方讲到之后呢，所以信心是成就的根本。如果你对心咒的功德怀疑，不相信，或者说相信但是懈怠散乱，不如法念诵，你想得到加持呢，就是不可能的吧。下面来说的话，我们说是在观世音菩萨当中呢，观世音菩萨也说了，说是的话呢，观世音菩萨声音是最殊妙的，最超胜的啊。但是的话呢，我们说观世音菩萨的话，观它是周遍的，怎么个周遍？三界三千大千世界它无不周遍，像小乘声闻缘觉它就不周遍，但是呢，观世音菩萨是周遍的。过的话呢，叫观自在，观自在菩萨嘛。下面来说，既然观自在菩萨是周遍的话，找到我们用心的祈祷，不可能不现前。主要是因为我们大家没有那至诚恳切。那么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刚刚说到的这个咒语，它本身就和观世音菩萨是无别的，是名觉的自性。你看，观世音菩萨叫名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什么叫名咒？名咒的话是遣除无明的意思，能够对出无明的。那么也就是说，念观世音菩萨这个咒语的话，就能够，它是明觉的本性，是如来藏的本性。因此呢，那么我们念嗡嘛呢叭咪吽的话，它的功德当然无量无边了，就能够成就暂时和究竟的利益的哈。最后第五点，讲到广弘观音心咒，这个转经轮，手要转经轮。那么我们说是刚刚讲的观音心咒，它可以刻在石头上、墙壁上哈，还有金器上都是可以的。而这个地方是说做成咒轮。咒轮，那么在这里呢时候的话，咒轮有很多，大家知道有水转经轮、风转经轮、火转经轮和土转经轮和手转经轮，对不对？到我们每天共修的拿在手上拿的那个是手动的转经轮，现在还有电动，还多少个电动转经轮哈，我们还手转经轮。其实呢，手转经轮是最重要的，一般是风转经轮，它是在我们像我们学院的很多，它在墙上会搞一个转经轮放在墙顶上，风吹的时候就会转动哈，这种情况依靠风力来进转动。水转经轮的话呢，是在那个流水很急的地方呢，它会搞个转经轮，依靠水力的这个冲击的话呢，它那个地方呢转经轮就会转动起来。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说所有的这种转经轮当中呢，手转经轮最重要了。手动的转经轮你们每个道手上都有一个哈，它在这里的时候为什么功德很大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说是莲花生大师也好吧，有授记啊，说的话我们说是将这个手动的转经轮，主要是观心咒，那么的话放在上面啊，比修一百次长寿法呀，然后的话呢还有观护轮呢，做百次护法威力还要大。所以我们说是能够把观音菩萨的这个咒语啊，通过放在石头上还有放在布上，那现在放在转经轮里面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方便。那么这样的手动的转经轮，我们能够来进转绕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的话呢，一方面是观世音菩萨的一种加持哈，一方面的话呢也是一种方便，一种方便。所以我们说是手动的这个转经轮，只要是每天做个转绕啊，可以圆满资粮，进出二障，获得不变身，那么呢还有呢获得呢这个显现正悟，非常大的功德，这点大家要了解。所以手转一次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这个转经轮的福德是不可胜数的。那么后来就是莲花生大师就说了嘛，印度一乘藏文的佛法当中，声和语所得的善事，没有说比六字真言经轮力功德更大的啦。所以的话呢，这个六字真言这个转经轮里面，它当高包的这个转经轮的这个数量的话，一般来讲有不同，上等的话是1000遍哈，中等是700遍，下等是108遍，然后呢再请居士上师对这个转经轮要开光嘛。那么开光之后的话，我们大家每次这个转这个转经轮，昼夜六时当中，如果说能够手转转经轮的话，就等于呢六座身语行法善根的福德。所以的话，我们像长寿或者说享受财身法呀，护轮呢，都是依靠这个转经轮都可以获得这样的大的功德。所以呢，每天这个手动的转经轮功德非常大。如果到我们你现在生病了，或者说是出现了一些不祥的迹象哈，你马上可以拿着转经轮来摇动它。所以我们前面上也说了嘛，如果说是人死了， 就把转经轮放在他的这个枕头旁边嘛。那么放在枕头旁边的时候，陈建川道友问他说，法师为什么说是放在枕头旁边就等于这个人不下堕恶趣呢？前面也说了哈，就说是这个手动转经轮如果放在枕头旁边来自于挂在岩石上是刻观音咒的话，就等于呢诸佛菩萨在守护着啊。那么的话我们说是功德呢，观音菩萨就会就如同观音菩萨本身在这个地方，所以的话就不会下堕的，就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临近死亡的时候勇猛的精进的就是手摇这个转经轮呢，就可以遣出一些恶相死相，非常大的功德啊。这个是讲到手动的转经轮的功德吧。只不过呢转经轮大家注意一下，在转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如果你转经轮发出喳喳的那个声音啊，那肯定对你财产有害，如果发出沙沙的声音，那对你眷属有害，如果发出这个吱吱的声音，就是老鼠吱吱的声音的话呢，对你生命有害。因此转经轮的时候一般要很寂静的，像水流无声那样子的来，这种是最好的。所以当我们如果你的转经轮因为一时候它那个没有油了吧，轴承那个地方它会发出一些声音来，你就要稍微抹点油哈，这样的话就是会好一些。否则呢不管是吱吱的喳喳的沙沙的声音的话，对于我们都是不好的。乃至我们大家造了很多的这个食不善业呀、偷盗呀、邪淫啊，只要每天通过我们转十个手动的转经轮默念忏悔，就可以得以清净。来自于偷盗妄语这些所有的这些罪业，都可以靠手动的转经轮得以清净。所以的话这也是观音纯安灯训里面讲到的吧，只要是说通过观音咒轮六字真言这个咒轮吧，观音心咒这个手动转经轮啊，我们说是来进行旋转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手动转经轮是很超胜的功德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要清楚的。好，以上的话呢讲了这一点，接下来呢在这里的时候又说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上师老人家会害怕大家认为说是这个手动的转经轮，听说拿到寺院去的寺院的方丈就不要嘛，认为是这是藏地才有的，其实不然哈。我们说是汉地有转经轮的传承，所以汉地早期的转经轮称为轮藏，是南朝梁代的这个傅代氏所发明的哈。这个地方的话呢是讲到有这个轮藏，所以通过这个地方来说明说这种轮藏在神僧传里面讲到说有发菩提心的能够推这个轮藏的和持诵诸经功的无别啊，只送诸，所以通过这个就说明了轮藏和藏地的大转经轮没什么差别。那既然说大藏经有这个轮，我们说轮藏，那手上拿转经轮为什么不可以的话，这个地方要清楚一下哈，这是这样讲到的，大家了解这个缘起哦。那么最后的话呢，上师老人家就说发愿，希望大家也是好好的发愿啊，就作为结语吧。我们一定要，如果你有信心，因为末法时代度魔和观世音菩萨和莲花生大师啊，和我们众生很有缘，很感应。如果大家对杜母和观音菩萨如果特别特别有信心的话呢，那只念这个咒语的话也是可以的。所以总之的话呢，要自己呢好好的受持观音菩萨的这个心咒，并且要尽量的弘扬啊。弘扬的话也很多，我们说到了通过经旗转经轮还有我们说是练咒语，这些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必须要懂得观音菩萨的功德，他有哪些广大的功德，为什么有这么广大的功德，观世音什么意思，然后呢六字真言从哪里来的，这些懂得之后的话，当世间人提出疑惑，那么我们可以一呢遣除别人的疑惑，才能够令对方深信啊，不能够以盲目的方式说观音菩萨功德就是很大的，自己说不出所以然，这是不对的。那以上的话呢讲到今天讲到这里，接下来问题的话给大家出了几道题目哈。第一个呢，请解释观世音菩萨中观世音的意思及其的话呢名号的来历啊。第二个呢，请结合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回答除盖障菩萨请问释迦牟尼佛的一个问题，六字大明咒是从何处得到的，以此说明对我们了知观音心咒的功德有什么意义啊。第三，佛陀宣讲观音心咒功德经典是哪一部经，那么的话大概内容是哪些。第四，请引用校正来说明观音心咒和名号的功德。第五，那你嗡嘛呢叭咪吽发音不标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第六，手摇转经轮有何功德，并且的话呢说明汉地是否有转经轮的传承，以此来说明排斥转经轮的，来劝说排斥转经轮的人哈。那么的话以上呢就是这些内容吧，大概是这些。那今天的话就到这个地方。苏能得一趟家热帮你拖累你别扎了一把鞋匠就干了起挖弄这帮人。 左臂左立左左手，文殊师利有蒙之而不现，会心亦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禅师诸佛所承担，如是最深处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相拥生法老，圆满地道功德印，为愿殊得金刚持。